净土法门的之所以广大，并不是排斥其他法门才广大的。所以我对真正不，我不希望是狂妄，就是哈、啊，对一个真正发心要长处住持住持世间，一五浊恶世，因为我以前发这个愿，只是稍微现在愿，我发觉显然我烦恼还是很重哦，所以我才想一想说，虽然我没有放弃这个愿呐、啊，不过稍微往那边去了。因为我没有放弃这个愿啊，只是稍微迂回一下，我还是想我度化众生的心还是蛮强的。所以我对一个真正发心愿住持世间的啊，我会认为我不如他，我愿意想护持他，因为法门需要很多人因种种因缘种种人物，所以说我愿意护持他。可是既然秽土，其实就是直接比较没有迂回，没有迂回又直接面对烦恼，不容易，不过最快。所以在秽土面修行，就有人我跟你讲说，就在刀口上，修在刀口上，很容易割到自己。像我们现在，我们将心比心，在我们现在烦恼很炽盛的时候，又要去度化众生，是不是很容易产生烦恼？本来就这样。那可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绝对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在现实环境修菩萨道，不要看短暂的过失，不能看短暂的过失，这一点严重了。你能修维系界看得很好，那当然要做到啊。可是在一条修行出发性的这一条修行路，度化众生，弘法利生，我们每个都是这样啊。可是我们做不来啊，做不来，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一条路，我们是不是会犯很多过失？会。那可是菩萨道看的是近未来际，绝不因为说你现在因为花心花错了，或者说在某个因缘错了，产生堕落，造了很多恶业。可是你要知道，尽管这中间的路有人都分歧，可是在整体的那个菩萨道里面来讲，它是对的。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肯定，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在一个小地方就是、啊。就像这样，很多说，你看，哎，菩萨到最后堕落了。我告诉你，他即使今生堕落，他成佛还是比你快。这一点是菩萨道不一样的地方，要看清楚。所以因为一时的一个过失，一时的挫折，放弃菩萨道，这是很多人都会犯的同样的问题的。所以菩萨道，你不能看他稍微的瑕疵。声闻法是很容易看到清净的，因为声闻法不跟你隔得很远啊。他在深山里面，他当然持戒清净，他可以很清很干净的，因为他少思少事少业少希望，什么都少，当然干净了。那我们是就在众生中求菩提道的，当然会烦恼啊。可是你要知道，整个我们会感觉最让我们感同身受欢喜的就是菩萨道真的是人间行者，你有发觉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在你旁边，当然他很容易倒霉，他会被你牵进去的。我们自己现在在一路上修行，你就能感觉到了，很苦恼的。可是你偏偏就又你偏偏想又很奇怪，这么一段苦恼经过，如果你不退的话，经过一段大苦恼，可是你只要不退的话，你会发觉比那个不苦恼的人超越很多，反正你会觉得超越很多，而且你所说出来的话，对法的感受是真的刻骨铭心。那时候说法不是讲理论的，因为那是你练出来的，你就在痛苦里面练出来的。哎，果然，哎，佛说的话真的是这样，真的就如我感受的那样，所以那个感觉不一样的。整个你幻化出来的那个贴切于人众生当下的那一份亲切感，和那一份亲近心都混在一块。所以菩萨道不一样，所以秽土修的那个菩萨道很难，其实没有多少人可以修。不过你会发觉，这个是人世间的灯塔光明，你会看到他就在他一个成就他的道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受到的伤害可能会很大，他自己可能就跑到三恶道去，恐怕他已经在三恶道滚了好几趟。可是慢慢是越来越不可能，为什么？那个念头很强， 念头很强，所以一下子，所以说你看佛陀啊，佛陀数世好几次在畜生道里面，可是你看那个畜生道，他要当猴子一定是猴王，当狮子就狮王，什么都是王。可是为什么当畜生就是有那一份稍微一点无名，要么就趁愿来了，不然就是还有一份那个无名才会感应了、啊。趁愿的就趁愿，不然就是有烦恼。可是你要知道，这些烦恼不足以导引他到。他有他的福报，有他的广大的一个福德，即使中间在这条广长的路里面他有跌倒过，可是你知道这条路比你啊都没有跌倒过的人一路保持这样表面上的一个情景，你无法看到整个生命实相的。所以你看从佛陀的术士这样看啊，不一样的。你看法藏比丘成为阿弥陀佛，人家是创造净土给人消休息的，他绝对不是诸葛我自己带的。你看他们花的心是这样，他一路修行，他自己创造净土，其实他自己要只要成佛，他根本不需要，他不需要受用这些净土东西，因为他自己是受用，所以他一切的净土是为众生而来。所以我们学佛的，现在学念佛的人很多念偏了。第一个，你没有学阿弥陀因地是怎么修，普愿一切处皆成净土，普一切众生皆入净土，令一切众生皆，这才是净土法门的广大愿。所以净土法门其实跟人天行很像，往生清净地方很像天圣，其实净土法门是大圣，大圣就一定了，所以他是为了为度化众生开出来的一方便一行道，是这样。所以一定要尊重对那个发广大行愿深入五浊恶世度化众生的，一定要恭敬。那至于说他是不是狂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轻易破人家的法。你自己懦弱，不要向人家勇猛。我们自己知道啊，我们以前啊，五浊恶世四千路，这句话我最会讲。不过想一想，哇，这个实在是，不过这个念我是没退的，啊，只是方法上我选择另外一个。我在这一生，我们该做的尽量做，有些不得已必须要调整，可是那个愿不要会退失掉。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念头退失，损失的福报很大。所以我就讲过，在我们所能圆的这一切的事情当中，你不可能把所有事情做完，你不可能做尽一切你现在所能圆得到的事情，不可能。包括我现在很多都在拒绝人呢，只是我们比较不得拒绝，我们就很怕人家失望，所以才每次都会掉进去。不过有一点我就讲过，不管你是拒绝或是接受，一定是依佛法思考。你如果接受是依佛法思考广大福报，你是依佛法拒绝也不损福报。那你能考虑到很周详，这个其实每个人不没办法做到那么精密，可是每一点都是依佛法来。你没办法考虑到很精密，可是你至少的主分的动念是这样，那你就会所做一切事，不管选择左边右边都是中道行，都是中道。所以在菩萨道里面很为难的，菩萨道以我们的智慧有限智慧要去抉择事情，有时候很困难的，有时候一抉择下去才说哎呀不对，那不对的时候会产生懊恼，那一懊恼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问题，其实它会损我们自己。可是又在这条路损懊恼又起，懊恼又起，这一条这样一直煎熬的路啊，其实也让你开启智慧。所以我在讲说，菩萨道很特殊的，菩萨道绝对不是从短暂看的，他看你跌倒起来，这么一个长眼路，到最后你所贯穿出来的那个主体的精神是什么？这才是菩萨道最特殊的、最难的。所以你会发觉就。菩萨道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特定人的相，它是啊变一切众生相里面的。菩萨道没有一定相，圣轮法比较像我们这样嘛，菩萨道的相呢没有一定的， 他可能跑到众生，你们跑到一下是这个相，一下相，所以说你们可能是每一个都是应一个某种应某一部分的菩萨法而示现这样的相。为什么？因为众生需要这个相，众生不限定在哪个地方学法，众生不在哪个地方得度，他在一切处都有可能得度，所以变成菩萨道会现到各个角落去，所以菩萨道的那个相貌变成很广，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条路很你会觉得很困难，可是你只要一直熬过来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那种味道和一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只要走过这样的一个心境，你一定会看出很多这种心量不足的过失，你会能看到。我们经常讲说，一个人的境界到什么样境界，他容易看到下地下一面的人的境界，下面的不容易看到上面的人。所以一个人长时间离无，离这个染污啊，对诸法的不清净就容易看清楚。一个人的心量能提得更高，对微小量的人也能感受清楚，就是这样。所以绘图是一个，在这样绘图，我们是绘图，只是我们修一个法门。可是我们毕竟是为了要成就每一个人，我们未来成佛也都是会创造净土，我们都会创造一个自己的土。有些众生，有些菩萨就发这个心，要成就一个土，让众生受用。其实这才是真正净土法门的精髓。它是从哪里来的？它从绘图来的。我不知道嘞，我如果说到趁愿再来，那我可能也是趁愿来了，可是我做梦都没想过，所以我就不敢去评了。对，可以。不过我告诉你，我现可以啊，这是好。哎，不过菩萨道的修行有很特殊的一点，声闻法修无我打坐用功啊，菩萨道的无我是什么？它也是观，可是它有一点是透过表面时间怎么样，不断的奉献牺牲当中。破掉我执，你所以说菩萨道必须相当勇猛。他当他实际上在修行菩萨道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将身心完全奉献的心情。这种味道很难说明清楚啊。不过你注意啊，那种菩萨道真正投入的时候啊，他必须观我空化空，否则他很难走下去。所以《金刚经》讲了。他割截身体的时候，必须要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必须要这样观的。菩萨道是偷在这两者，你看，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我这么修不来。其实你这时候当起这个念头，这是正常的心态哈、哦。我这个心态，其实菩萨法已经退了，真正的典范的菩萨法，这时候已经退了，这个念头起的已经退了。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也发觉说我是行菩萨道，可是我还懦弱，那变成为了成就这个还脆弱的菩提心啊，迂回了。可实际上的菩萨道是直接就下去，一般人不容易做到，因为那个味道很难说明清楚的。他必须随时有人这一份的空观力啊，他这个不是用想象的空观啊，实际上对法的那种智慧够，在这样的奉献牺牲当中是全然的割舍的。不畏惧的，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感受那种味道。这个必须要不断的熏修才能那个强的那个力量，是不畏惧的这样投入进去啊！而且你讲说，啊，那突然死了，你若起这个，你时间落入什么相？至少时间相。哎，哇，那他进的体啊，那门做不菜，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看，一想这时间相都很长，我相都很长，他不考虑这个的。这个相完全是透露到对我这一切法的一个平等相去修的。所以他一切进去的时候，哪时候死，他对他来讲是这个死、这个生、这个生、这个死，那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菩萨能畏苦啊？身体畏苦，我们会不会考虑这一点？我们当然对众生讲，对众生讲说啊，其实那是表一个法啦，并不是真的要你畏苦。我告诉你，真的菩萨他就是畏。你会不会解？你千万不要用你的一般之见哦，认为说啊，这个是已经信要没起啊，你会认为他迷？不是哦，这是另外一个境界。我们因为为大众讲，只好这样讲啊，因为避免大家产生宗教狂热。因为你的智慧不够，你就这个会出问题的。可是真正的菩萨道，他不众生，在众生类里面做区别的。若发起因缘切实具足，可以这样做的话，他这一份的奉献不是光只是为了一只老虎啊，他实在法上是得成就的，很焕发出来的那个力量是极广大的。所以你看啊，我们韩国片不是一个等生活吧，有那个录影带啊，等生活其实也蛮，它是燃生公火啦。其实看了这一片的时候，难免会让人家讲说，那我是不是也包一包，趁现在，我现在多吃一点香料啊，这个檀香油多喝一点，以后烧比较香一点，哎，免得烧出来有点像烤肉味道。当然他那个等生活，他就哦，那个韩国片啊，但是到最后整个都包起来嘛，越吃越少，让它里面都没有排泄物，整个到最后整个包起来。那也仿那个十字架的那个故事一样啊，到这个一身体一烧完，很多人他那时候好像有下雨嘛，啊，到最后被雨沾到的很多病都好了。其实这个是极为表浅的一个道理。今天因为在宋代知礼大师好几次就想烧了，他因为他是大师，他到最后手烧掉了，他很想燃生功火，可是他的观念很准的，他说纯粹只是就色身来燃生功火，不是真的燃生功火。因为真正燃生功火是必须燃掉什么所燃则对自身的执着了，不然你燃那个身，你燃这个身还有我在啊，那变成什么外道行，对不对？佛陀又不生，不要你的身体，要干你的身体干什么？他那么庄严的身体要你这一块肉干什么？对不对？他又不吃肉。所以燃生功火的真正燃生，真正内涵意啊，如果这一份的理不能透到四相的燃生，你那燃生无意。所以燃生的真正意义是燃掉我对自身生命这一份妄执。那为了要借这个四跟理的融合，所以具体而为表现出来燃生空，这时候这燃生就意义就大了，或者的话你一定会起懊恼，要没有对我空做观察，对法空做观察，你一下就用燃生，一定会堕三恶道。所以那个等生活啊，那个意义很多没有表现出来的，不过它表现出一个佛教的一个奇迹，这样大家很欢喜。可是这个问题要是没弄出来，就变成戒禁起见，五不正见里面的戒禁起见，以为这样修可以升天，不是的。所以古大德在做燃生供火这种事情，教理是很清楚，他知道这已经回归到法理上了。那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谈出来，没谈出来，如果依相来修，都还会产生第一个大众世间人诽谤我啊，再过来你自己堕落。好，这一点我们要极为留意的。哎，好，我们再看这个哈，我们看这一页啊，我想这一页 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一点，就阿难问这个法，就问阿那波那能成就四法啊，即觉得分。我们看这个，我们这一页这个引文最后一段，就最后一段哈，这个上下栏下栏我有划线的啊。阿难，四名法法相类，法法相论，如是十三法，一法为真上，一法为真上，一法为门，次第增进修行满足。这句话有机会大家应该好好的意念它，意识它。我们一直在，这是我们一直在讲，可是我们真正能发挥这样的自见的人并不多，这样的自见并不多。因为这样的观念必须要破除，即使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它是站在整个缘起的立场在思考问题，站在整个缘起的立场在思考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刚才讲净土法门好了，净土法门有没有跟安那波那相应？我告诉你，还是相应。整个所有的佛法无非是在调练你自己的身心，所以我们过去有人讲说修这个法门啊，你应该一门深入。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清楚，这句话就把你打破了。什么叫一门深入？下次如果人家跟你讲一门深入，你就跟他讲这个啊，即有说这个法法，这个法法相类，法法相论，你跟我解释，他就没话说。最近昨天有一位居士啊，他是做很积极在做慈善工作，他有一次碰到一个也同样居士，那个居士是经常在上课给人家听，他讲说啊，你现在不要再当志工了啦，你就是诵经，你诵经太少了，你现在不要当志工了，你不需要做，你就来诵经，你要修这个。马上就以法破法，我就那个居士他就不知道，问我怎么办。我说你的确是诵经少，不过并不表示你志工做得多。因为法是相配合的，你布施度做到了，你持戒度做到了，你精进度、忍辱度做到了，并不表示以后就放下来修智慧度的，不是这样的，是要倒进去的。念经到最后的用意还会是要跑回来你现在在修的，所以你只要补齐不足啊。而且我告诉你，你过去所修的这些东西有助于你修这些东西的，所以在一路上我们看到很多法门的相互冲那个，就是你不了解说它在某个表象上有一些功能，可是在实体上它是关在一块的。所以你现在修阿那波那跟你助念，刚刚你念佛有帮助的。那阿那波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摄你的三观心，最直接的功能，这样的功能对你念佛有直接帮助的，就直接就发生作用。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佛法上啊，难容易产生一家之见，我取我相应的法门，并不障碍我对其他法门的修持啊。所以一门深入极为是极为狭隘的一个看法，任何一个法门绝没有所谓的一门的啦。你去哪里找一门？那一门其实这一门底下是多门，如果你真的单纯一门，铁定不成就，不用去考虑。所以我们来看啊，为什么我们在看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测他大概在哪个地方会跌倒？为什么？因为他那边的缘都没在修，他缺那个，就是如车的双轮啊，缺一个轮。那但是在讲定位了，可是在整个事情上来讲是很多面的，你会倒就倒在你缺因缘的部分。 但是像我们现在为什么在知见上一直在转，我甚至讲说我在很多学生这样带带带带，能带到真的很成熟其实很难，我觉得不容易的。观念你会讲，你也听过了，可是并不是这个观念已经导成你一个的思考能力了，没有，你只是懂，你有一个对象在懂，可是他没有进入你内心，不成为你的东西，这时候没用。因为这个其实在很多地方一看就知道，你在一个事情境界一来，你马上判断就知道你的思考是用什么方式，也就是说这个法的思考有没有误入你的心。你有话解说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很清楚，这样的思考完全是一种执着性的。都用一个切开的，所以说这个整个佛法的熏陶，不要以为说稍微这样表面懂，他要是不能真正入你的心，成为你的真正知见，用这样的眼睛来知，这样的眼睛来见，确实养成就是这样来看事情的话，他不发挥作用的呢，实际上直接受用根本没什么作用的。那这一点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正见其实关系到你未来的正念正定，法法相类，法法相论，这个东西很多很多之间一直没有养成。所以为什么很多地方我希望大家有机会问法，因为问法最容易破除我们的隔阂，破掉那个，所以要问，否则你有一块一块一块的，这个知见没倒影的话，你修行到最后产生问题，甚至我们讲说疑盖，怀疑的疑盖，很多人说我现在对佛法很信心呢，我告诉讲，你要很信心呢，不可能啊。你要没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能力的话，你一概说会没有，我不相信。一概要真正断，要出地以上了，不出国以上，你怎么可能没有？可是我们为什么说没有影响？因为你根本还没踏入到那个地方，你还没深入到这个地方，你那个问题不会出来。你当你开始到维系处，假如你对这个法很信心的话，别人任他怎么说，你不会动摇。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那个白法里面的圣解力嘛，你那个别境心所，那个心所不会出来了。在你说这个法的时候，相对你在言这个所法的时候，你那个别圣解心所不会起来。你会说啊，这个是毛巾，你在问的是毛巾，我说是我的。圣解力就出来了，因为我真的知道是毛巾嘛。念佛能不能往生？是，不一定。那你是你讲的，你说是，再继续问，不知道，因为我听人家说的，就没了。修空观，你说般若空观怎么样？我说空在何处？你跟我空拿出来，你就问自己，就知道说原来都是耍嘴皮子的，空空空空不出来啊！他以为他还能找什么东西，哎呀，怎么样，还要去哪里找？当他开始在摸索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圣解力都不见了，还在找嘛，还在找一个东西抓的时候，其实那个心不笃定了，已经动荡了。这时候你要修行，根本老实讲，修善，善乱的善，善心哈，不是善的，不是定善，不是慧的，不是有道的，是人天善。所以一路上你看，要累积这样的一个时，这样的一个功夫，你必须要下多少？你一定要针对你不明之处啊，一一破解。然后一一破解也不是光只是有一样解释一样，你要懂得很多事情的相类通的地方，从一个法上能从一个问题上归结到所有的问题上， 然后这个问题一破，相关性的问题解决，是这样。好，这个我希望大家从这里有没有知道说，安那波那能满足思念处，满足七觉者分，那我们讲不净观呢，也可以，老实讲也可以，不净观也可以，或者不净观如果不能达思念处，不能达七觉者分，那请问不净观怎么证阿罗汉的？不净观也一样，所以般若经典经论里面讲，不净观也是摩诃眼，他不但能也满四念处，他满七劫者分，他还满着什么菩提分的，他也满。你问你怎么去看他？好，那这是这个经所谈的哈。再过我们以那个修行道地经，修行道地经有提到哈，属有几项哈，那。我们这里像他讲说中间呢，何谓四时？一位属习二香水三紫观四环境，那这个他是把六说为四啊，其实那个紫观在其他地方把它拆成两个，环境再把它拆成两个啊，那变成六个啊，他这里是把它讲成只是四个，其实就是六个，所以在经典里面本初学，因为你怎么不一样？那怎么办？要依谁依谁？那个是一个初学的人才会那个。我们看嘛，当以属习及相随，则观世间诸万物环境之形，自其形以四事一而定矣。其实很简单，当以属习相随，则观世间诸万物啊，环境之形，自其形。因为你在观这个时候，只观环境的时候。所以环境啊，简单来讲，我们当初早期在属习香水的时候，是不是取一个镜在观察？可是我慢慢直观的时候，观到最后，你会发觉这一切的镜是往内的。所以属随直观环境，观到最后能观空，不能观所观的空，到最后观的能观也空，能所尽空就是尽了。是，所以它的环境的时候，还回到原初我们所观境，我们一般偏于外观，到最后它是观于内头的，我们深受心法，都反观到这个地方。他说何谓二暇？属习或常或当为二暇。那兼是二事啊，就是说应该要去掉这样的，都太长或太短。于是颂曰：“属习色长短，颠倒无次第，是安那波那，兼其无二暇。”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长一下长一下短啊，这个其实他这个语义比较不清楚啦。那可能就是可以解释，可能可以多面的。不过就是大概是你的数啊，数的数不能过短或过长。过长超过十啊不适合，或是低于十也不恰当，应该要长短要一致，以十为满数，说不定是这样，因为他这里讲的是极为单纯的。何谓十六特胜？属习长则知，习短易知，习动则知啊，习合是己知，这个和前面很像哈，这个我们大概也知道。也就是十六特胜，其实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啊，其实十六特胜就是跟这个安那波那是同一个法门的啊。那我们十六特胜是把这个法相啊，它你会发觉十六特胜里面啊，并没有所谓数的东西，大概就是对于呼吸的所有相状的观察。相状的观察，你所有的相状的一个观察，所以我们在主席的时候，他告诉有些讲啊，我们前面引的一些经典，你会发觉有些都有出入。不过你只要终结出来，你就知道，就是 用尽一切可能心，把呼吸所有你感官得到、你能直觉到的一个相状，把它观出来。那有时候我们一下观这个，一下观那个，会散乱，所以他先让你知习出、知习入。那我们的知习出入啊，其实数息法就是帮助你知习出、知习入。数息法就是在帮助这一关的啦。所以他把受、把用的呼吸、用的数字把你抓住，你对用把你的心跟你的习连接起来，你这样去观察。所以到最后就慢慢从这里面掌握这样的相，见智而入，这是数息法的一个特色。好，那前面下一个那个是次第禅门的十六特生的差别啊，这讲法各家也不大一样，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了。那不过十六特生如果占他的步骤一直修啊，是到阿罗汉，十六特生是到阿罗汉整个。而且十六特生的特色就是说，十六特生一路这样修过来啊，连定法都见识深，它是很明显的定会一直配合上来。所以像有些禅法是修到一部分，它的定力是不可能在身上，因为它的法不可能再深入。那有一套禅法，像十六特生，如果照他这样照前面所讲的这些啊，他可以到一直初禅、四禅，到空无边初定，到无色界定。那为什么这样？你会发觉啊，到后头的时候，他前头是依着呼吸相在定坐，那后头的话，因禅定的心相在应坐。注意哦，不是一味都是用呼吸的，因为一味呼吸安那波那。他既然可以讲到证阿罗汉，乃至若依原始的经典安那波那可以让你证到四无色界定，你可是你会觉得很怪啊，呼吸只是到第四、第三禅、第四禅就没有，那下一步要修的一定是转观禅定当中的身心，所以他一定是转了，不然那时候以呼吸相是不常呼吸相，一定是以现前身心受用处来呀，观心无常嘛。这呼吸的那个呼吸像是色法，色法已经没有的时候，这个色法没有的话，就观什么？观身心相。所以我们注意，他观到最后不是以呼吸相的东西来讲。当然，有一家有人说法说，那时候取的相啊，他这种讲法是比较偏向一个具体可缘的相。比如说他接着说，我们观呼吸观到最后就呼吸，我们到了四禅以后啊，观的呼吸相是前面你所修的那个得到那个相，那个这个相呼吸即使第四禅呼吸已经没有，可是这个相已经在定中现前。可是如果把禅法始终是观在这样有为相里面啊，其实我看很多经论里面并没有这样的说，安那波那修到最后是观什么？观内心的那一份身心的觉受，是定心觉受。以安那波那的法修得定，定的时候有定的色法和心法，这时候定这个，那时候跟呼吸已经慢慢脱离了。尤其到无色界定，根本没有色法，那时候你观法一定是定中的心相的。否则的话，你说那个，你说还会观一个东西，那你想象出来，其实想象不如实，就不实际的。所以有一些说法，其实我就把它保留下来。好，我们看那个下一页。所以一啊，如果智者大师的讲法，十六特生这样的一个呼吸法，直接是修到会想会想处啊。而且可以证阿罗汉，乃至他到最后认为他是个可以修菩萨观法，整个又把他用法空观带进去。那这个你看，如果从这个道理来讲，他必然是中间要转掉。所以你注意看哦， 大圣的禅法和声闻的禅法所说的定力一样，当然定力升起不能完全一样，就定四禅八定。可是为什么像守楞严定那个维系定能定得那么深？很铁定就是在心念上心法上不同。所以我们在武侠小说里面经常有什么心法什么心法，其实真的也是心法，我们在修行的那个维系观念的差别，观念的差别。所以你看在定法，不要讲说出声闻禅法，世间的禅法一样是四禅八定，出声闻禅法也是四禅八定，那大圣禅法也是四禅八定，差都是里面心法。好，我们来看何谓熟悉。这个我希望大家真的也是拿个时间来练习的、哦、若修行者坐于玄机无人之处啊，秉志不乱数出入喜，而十至九一至二啊，色心乱者当护更数一二至九，色心乱者当护更数四位熟悉。行者如是昼夜习熟悉，一夜一年啊，自得实习心不中乱。于是颂曰：自在不动，譬如山。数出入习令之时，昼夜夜睡啊，不懈止。修行如是守熟悉，有时候会让你数了好久。那当然，这个问题出在我们的条件的问题，我们个人的周边的种种条件。客观环境有关系，还有就是我们个人的福报有关系，福报有关系。现在我们一般人福报都比较薄，修行的福报比较薄。你怎么样说我们的修行福报宝，就是从我们要修行得到诸因缘上来讲，你化解你的缘如果缺很多，就是福报宝。种种要让你能安心这样摄心观察，你必须要记住什么？你必须要有养成正见的一个机会嘛，你必须要生活安定嘛，你必须要过去你的障碍找嘛，因为你要过去业力强的人，罪业强的人是不容易安定的。那你还要周边现在目前现在的环境许可，这一切条件我们现在人是不容易得到。我们有的是世间相关的这些福报，可是在一出世间把了这一份福报，我们现在人是越来越薄，是。所以你说要得实习心，其实有的人可能会很快，有的人可能会，甚至我们讲说有的人一辈子根本就不可能，一辈子就不可能。你讲的怎么有那么不可能？因为那个障碍太大，障碍太大。这个障碍大，其从哪里来看？你知道，有些人我们是不容易感觉的。我们从人的一般的思考，其实多少就能感觉他适不适合修行。所以有些人很难引导他入真正正道。他一般来就引他什么？先修善法，修福以除罪。真修福除罪，不是一下修正心的，不能，你会害了他。不要光一味慈悲啊，我们的慈悲有时候会让他整个都空空的。一般来讲，罪业重的人从哪里看？罪业的念头特别旺盛。这种人，如果你加上罪业念头很旺盛，加上现身福报又不足，这种人很难入道。那这种人最好先让他修复以除罪。那一般人这种心性连修复都修不来，不长久。
所以你会好的更好，坏的都跟不上，你会觉得连佛教都有这种现象。你看我们这个本来就是福报都各方面具足，修福又修慧又比别人快，那怎么都跟阿关键不会啊，有的都有。那这样就是那一贯串的心，就从那以前就一直贯穿到现在，那个已经自自然然的已经养成习惯了。有的就是没办法，所以在我们有时候文化解说啊，这二人说我想修行，我想出家，啊，这个一等以后吧。那你怎么不赶快收，免得他一言变了？我说你现在收了就完了，不但他完了，你也完了。你要整天就处理他的事情，你根本没办法做其他事。他有的人呢、啊，甚至畜生心很重。我们在讲不能随便，不能随便看轻众生。不过就是说，你一定要考虑，因为他是人模人样，可是是畜生心、鬼道心。他这样的心，他整个是一种纠缠的心。他不是依法的哦，因为广工啊，他现在不是依法的，他是一种执取的心，他这种执取的心会障碍你整个道法。所以当然我们一般人家，哎呀，怎么应该度，可你化解一度就完了，整个烦恼就夹杂在这么一块里面，扯都扯不清楚。所以像以前呢，有一个法师，他说他有一次啊，在深山里面修，就看到一个妇人带着一群小孩子来找他，很欢喜供养他。他见到了，哇，那个很穷哦，不很喜欢供养，见到这个法师很喜欢，无微不微啦，不管穷极大小孩都不会一样的。这个法师到最后赶快跑，因为他知道这一，当然这个可能是真不真你们听就好了哈。因为他在过去是曾经救了几只猫，他们是从那几猫转过来的，所以他对这个法师很感恩。可是因为他的愚痴还很重，所以他一直狗，讲到把狗要打，你在修行他也不管，他就喜欢那个规定啊，都这老牧场这人囡啊，都一生的规定啊呢，啊那看到呢，他一直很拥护，他很喜欢你，可是他就是你就没办法修，所以那时候他赶快换地方修了。